高兴又再次见到大家。虽然今天是12月30号，但是我们还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当然of course Happy New Year。大家知道这个在教会的这个年历里面，圣诞季是到什么时候结束？大家知道？我们知道，不是圣诞节那一天过了，这个圣诞节就算完了。这个 Christmas season 它是到1月7号。我记得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从这个有东欧，在东欧生活，或者是是从俄罗斯乌克兰那一带来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他们的圣诞节跟美国跟欧洲是不一样的，跟中国不一样的。他们的圣诞节是在1月6号到7号，但是这个1月6号在西方呢，那是另外一个节日，叫 Epiphany， 那就叫主显现的日子，那所以叫主显节。所以今天是还是在这个圣诞节的圣诞的这个季节里面但是这今天是我们今年2018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要来看一个经文，是关于跟我们这个年岁有关系的。我想请大家我们来看诗篇第65篇的第11节。诗篇第65篇第11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或者后面已经有打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念。我们第11节，我们一起念1、2、3。你以恩典，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时间的创造者，因此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我们所度过的年日都在主你自己的照看之下，在你自己的护理，你自己的掌管之下。因此主你自己赐福给你自己所立约的百姓，就是使他们遵守你的约，以至于从岁首到年终都能够经历你自己丰盛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这是你自己所分别为圣之日，就是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之日，带来我们全新的生命，带给这个世界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国度。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要来敬拜你，要来仰望你，要来学习我们的生命之道，要来学习我们怎么来在你自己的圣言的亮光之下来度过我们的年岁。我们这怎么样使我们的一生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之中，怎么样学习来荣耀你。主，求主你自己来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谦卑柔软。求主你自己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来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叫你自己的古老的圣言在今天仍旧对我们的灵魂说话。主，求你自己特别眷顾你自己无用的仆人，赐给他智慧能力和权柄，所说的乃是出于你，为要建造属于你自己的子民。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掌权，你自己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到你面前来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你与我们同在是如此的真实发生在我们中间。主，求你自己能够恩待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主啊，你知道我们在这一年之中我们有不同的经历，我们带着不同的渴望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你自己做我们的牧者，透过你自己的圣言来牧养我们。主啊，无论我们在经历或者是成功，或者是一些看起来的失败，或者我们在这一年度过一些灵性的低潮，或者无论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来到你的面前，主，你今天都用你自己的恩典要来扶持我们，你今天要用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智慧能够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下一年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你的面前来追随你，来寻求你，来活在你自己的旨意之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联想，什么是 年岁的冠冕啊，对很多人 来讲呢，他读过来的意思就是年终的奖金。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工作到了一年到了这个快到年终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的年终的奖金是多少今年的这个营业包括我们盈利以及分红等等，我们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灵性里面，我们要更加去关心我们的生命到一年到头的时候，你的这个在这个时间里面，在这个所生活过的日子里面，我们到底有什么奖赏。上帝的应许是他要用丰富的恩典，如果大家看这个英文圣经大家可以看出来的中文翻译为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但是如果看英文会更加直接，就是上帝会赏赐这一年，用他自己丰盛的恩典来赏赐这一年。所以我们在度过的年岁里面，我们怎么来体会、来计算、来了解究竟我们在灵性上面有什么样的一种奖赏。所以大家可能我们在想到这个年岁冠冕的时候，或者从灵性的角度来讲的时候，我们就很关心那究竟我们在怎么来理解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的这种奖赏呢但是我知道大家很多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你的大概也对不起你可能有也不是很多的大部分的时间在北京，但是如果你是出生在中国，你是主要生活在大陆是主要生活在北京，那么就大家知道在一年到头你看起来还能够活得活蹦乱跳，我说这就是很大的奖赏。中国人的生长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大家知道一生出来你就要吃毒奶粉，喝毒牛奶就要开始什么喝三聚氰胺，对不对然后呢稍大一点你就要什么，你就要吃地沟油，是吧但是问还不仅是这样，那还要到了你应该打疫苗的时候，还有毒疫苗，还有假疫苗打在狗身上的可以打在人身上不仅如此到了好不容易到了你长大了，发现怎么样，发现这个自然也跟人作对，所以你还要生活在什么重度雾霾之下。所以你说经过这么多年，到一年到头你看起来活得还不错，难道这不是个奖赏吗所以但是上帝使我们活着，使我们活着的本身是一个奖赏，但是我们要思想上帝使我们活着到底奖赏我们什么。我说那个奖赏我们的就是时间。大家知道在每一天每一年过后我们继续的这个存活下去，这是一种恩典，这是一种奖赏。不管你现在有多么厌世，不管你现在有多么不想活假如有的赶紧去找牧师但是你知道能够继续的活下去，我们还在生活，这本身是一种奖赏。因为上帝还给了我们什么时间，时间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大家从很小就开始读书，开始各种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时间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一个定义，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用时间来计算的。你今年多少岁都是因为意味着你什么活了多少年。所以呢，这个时间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无比的珍贵，它跟我们的这个生命它是一种同义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 idea 绝对是第一流的那种天才想出来的，但那个电影拍的不怎么好那个电影叫时间规划局，那英文叫 In Time， 那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状态，你的幸福都是跟时间相关的你的对每一个人而言， 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啊，是一种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啊，这些这样重要的事情啊，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深奥。时间到底是什么啊？我对这个自然科学不是很懂，但是呢，也喜欢读一些科普的这个书。所以我有一年我在读这个霍金的《时间简史》的那本书的时候，哎呀，看到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当然啊，这也是常常是这样的，看得不怎么明白的人容易啊感觉到啊很激动哈 啊。然后呢，他在里面讲到一个事情啊，让我非常的就是开始个想象力啊，就不停的去想象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空隧道，就是时间隧道。就是当一个速度快到光比超过这个光速的时候，你就会回到从前，对不对？那所以呢，我看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这个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所以我们看科幻电影里面，他们有很多来描写那这个时间的，想要理解这个时间的这种状态。但是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在关于这个时间的教导里面啊，有一个人是特别的经典，这就是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的第十二卷里面，他到后面，他前面是讲这个十一卷讲上帝的创造，到十二卷的时候，他就特别开始有很多章节来思考这个时间的问题。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都知道时间，但他说没有人问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懂得时间是什么。可是当我们去思想，或者说想要去定义这个时间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发现我们其实不知道时间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开始这种长篇大论啊，他里面的这个长篇大论是用祷告，是用诗啊这种来写成的，非常的优美。他说时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去证明啊这个时间的存在呢？他我们说这个时间长是什么意思呢？那因为他说时间长，那十年长不长？但是相对于一万年，那个十年就是什么很短。那为什么我们说时间十年很长呢？那比方说这个一万年，那假设这个一万年，那么对一亿年而言，这个一万年啊就是很短。那到底什么叫长呢？那我们说时间很短，但是时间很短的时候，它是到底多短才算是短呢？那我们说觉得一秒钟已经很短了，但是呢，它一秒钟里面还可以分解成无数的这个短的时间。那到底时间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想，他说啊，那么这个时间什么叫做啊叫过去呢？他说如果时间过去了，它还存在不存在？如果是不存在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说过去的时间呢？如果他又说想到未来的未来，那么如果啊那个时间还没有来，那它存在不存在？如果它不存在，那我们啊怎么叫它为时间呢？所以过去的如果不存在，也不再是时间。将来还没有来的，它既不存在也不是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它只剩下一点，那是什么？他说就是现在。但是这个现在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现在有很麻烦，就在于当我们说这个现在的时候，它已经什么？已经过去，已经变成不存在了。所以这个现在就是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不停的消逝之中。所以他就说到底时间是什么？他说我们怎么去证明这个时间的这种啊存在？当然他不是用现代这个物理啊，他就说时间以消逝证明了它的存在。哎，非常经典啊，非常优美。然后他就讲到说，那么所以我们所有能够把握的时间啊就是现在。可是这个现在是什么？是不停的消逝之中。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英文里面这个 present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gift， 对不对？就是礼物啊，就是礼物。所以这个现在这一刻我们所能够把握的，这就是你生命里面最珍贵的礼物。但是我们对这种不停消失的时间，那我们到底啊怎么理解，我们到底去怎么去使用，那我们就需要啊，我们需要圣经里面来教导我们。我们一个人在一个生命啊，在这个时间之中，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在生命获得应有的，透过这个年岁啊而有的这个奖赏。所以呢，这个诗篇里面作者讲到什么？说上帝 他以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也就是意味着当我们随着这种消逝的岁月，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祝福，成为我们一种赏赐，成为我们的一种奖赏啊。但是啊，实际上面我相信很多人在这种时间之中，或者说在消逝之中的生命，对我们而言不一定那是一种奖赏。很多人很害怕啊，这个时间的这个过去啊。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比方说你很渴望长大，所以那个时候每年呢，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那大家都会祝贺你什么，多了一岁，对不对？又长大了，多了一岁。但是呢，这个状况它的时间是很短的，什么意思呢？到了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了，你每过一年，你就意味着什么？你就是减掉一年，对吧？但是呢，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说的，所以呢，是小我们只祝贺小朋友，你又多了一岁的，但是我们通常不对老人说祝贺你又多了一岁，对吧？因为不太好意思说出来，实际上就是意思说是减掉一年了，所以我们很害怕啊这种时间的消逝。但年轻人以为自己时间多得很，所以以为可以这个消耗，可以这个什么，可以耗费。那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时间啊，总是渴望着什么时间过得快一点啊。但是呢，有很多人是不愿意时间过去的，这个时间的消逝对他就是一种很大的折磨啊。不然的话，美容业也就不会这么发达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因为大家要想尽办法长生不老。过去的长生不老都是吃什么符咒啊，吃什么仙丹啊，灵药啊，中国皇帝的命都很短的。但研究指出，他说为什么这个皇帝的命都这么短呢？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长生不老药吃的太多了，因为都是毒啊。那所以呢，对很多人而言啊，不再是像过去一种吃那种符咒啊，喝那些什么仙丹灵药，但是呢，他希望科学的美容啊，能够带来什么？带来这种青春常驻啊。但问题终究还是什么？终究还是留不住的。所以这个时间的这种消逝，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一种什么呢？对不起啊，这个网络上面就是说什么是一把杀猪刀，对不对？那到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来考量？我们怎么来使用？我们怎么来欣赏和来享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你今天活着，这是一个奖赏，这是一个神仍然给我们这个时间的一个明证。但是我们怎么来理解和使用这些时间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上帝使这个世界四季啊，这种运转就好像跟我们的这种生命啊，这种节拍啊，是很相似的。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 Vivaldi 的那个小提琴那个 concerto， 那个叫做Four Seasons， 对啊，就是四季啊。你看它春夏秋冬啊，这种每一组曲啊，每一个协奏曲的春夏秋冬的四部，那它有很生动的这种描写。那比方说这种秋的那种凉意，那种春的生机勃勃，那以及呢那种冬天的那种最奥妙的啊，冬天是它的乐章里边比较技术上也是最难的，但是在理解上面也是最困难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就像春夏秋冬，这个春啊就像我们的少年时代，那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是一种成长很快的。那这个夏天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青年时代，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甚至有点青壮的时代，是一种欲望啊，非常强的时候，是你年富力强，或者说是你一生中最有力量的时候。但是到了秋的时候，大家知道开始写诗了，对吧？因为人到中年，然后各种危机就来了，所以呢，走在路上特别像北京这种四季分明的地方，看着这个树叶飘零开始就什么，这样那个飘的不是叶子，是你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什么？开始写诗。所以很多人啊，谈到人到中年的危机之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读过书的人，假如你是喜欢读书的，到了中年都有喜欢一个共同的一个类似的举动，就是喜欢写作。那所以呢，这就是生命的这种写照，开始意识到那种什么，那种时日的缩短，那种生命的凋零，那种即你的整个身体机能的衰退。那所以呢，这各种的问题啊，你都要开始什么有禁忌。那所以啊，皮肤衰老，那然后呢，你这个肠胃的这个问题，你的牙齿的问题，你的各种还有心血管的问题，还有肥胖的问题等等的问题，无数的问题，那好吃的也吃不了了。但是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的这个生命的生机已经没了。进入到一种非常荒芜，或者说是进入一种非常寂静的这种状态。但是实际上呢，在如果根据基督教的这种对生命的观点，这是你的一生中可能是最奥妙、最深沉，应该是最有智慧和什么，和要从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 的中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呢，作为基督徒啊，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非常擅长的去使用、去享受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些年日。我们知道人在少年时光，我们最应该是干什么事情，就是学习，那就是在你的记忆力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你的那个时候的理解力那是不高的啊，但是大家知道这就是犹太人跟中国人教育里面非常有智慧的地方。小朋友的人到小的时候干嘛，让他们死记硬背，背很多东西。那你不需要理解很多东西，但你要干嘛呢？你要先记下来很多重要的东西，这些经典的东西你要都开始背。但是我看到今天中国很多家长受到所谓美式教育是没有教育，是不需要背诵啊，这种胡言乱语。你们知道这是网络上面非常错误的宣传。美式教育不止这样，你要美国太复杂了，各种人都有。但是你要看那些出来最优秀的，是不是从小那种根本不用背东西、根本不用做作业的。我有一次碰到一个美国的小伙子，他跟学生说啊，我们在美国读书啊，是不需要做作业，是不需要背诵的。我说你读的学校很糟吧。我说为什么我知道的好的学校都要作业做的半死啊？我说你肯定没见过犹太人的这个教育吧？他们从小那种背诵背得死气活来。我说怎么？但是你看看美国社会精英是谁？是那些从小背很多东西的人。那中国人从小那就是有这个传统，就是中国不是从小，是从古代就有这个传统，就叫背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个犹太人、中国人都懂得这个，你们知道吗？这是全世界唯独两种从没有中断的文化，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埃及、看到的印度，它的文明都是中断的。但是自古代的这个文明里面，像希腊、现代的希腊，那也是中断的。但是你看到这个犹太和这个中国，它是源远流长。他的这种古文现在还是什么，还是他们这个国家文化里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你看到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很懂得在人年少的时候让他们背这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要背很多重要的东西，你要用你的最好的这段时间去学习上帝的话，去背诵那些很重要的经典。你要在你最好的，在你的这个最好的学习的时间里面去努力的学习。那所以呢，我们要按照上帝给我们这种生命的规律，我们怎么把它用到充分，用到合神的心意，用到荣耀上帝。但是我们看到你在少年时期你不能够积累，你不能够很好的学习，那么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个木桶里面那个短板已经注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当你今天还年轻的时候， 你要用这个最好的这个时间来在上帝面前来怎么努力的勤奋的来学习上帝的道，来学习那些历史上面那些最经典最伟大的这些的著作，这些的思想啊，我们知道这种时间是很短暂的，它过去以后它就不会再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我可以略微夸口的，我小时候我的记忆力非常的好啊，那不是一般的好啊，我还没有上小学啊，我们浙江是有很多这个戏剧的啊，比方说有粤剧、有窝剧、有欧剧啊，但是这个欧剧呢，就虽然那个我知道，但是呢几乎没有听过。但是这个粤剧、这个窝剧，比方说这个这些唱，还有像黄梅戏，也有，因为都是安徽那、这个交界的，有黄梅戏。比方说唱的这些东西呢，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戏种。但小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但是就去看戏，天天没事干，那过了春节就去看戏。我们大概那个要做一整个月的啊这个戏。那在这个一个公共的地方，然后要演戏，要演整个月的。然后小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啊，我们还没有电视，所以呢也不知道那个别的世界，就知道什么就是看戏，那听那个戏。我听完一个戏，就是绝大部分几乎啊能够把这个完整的一出戏重新再唱出来，但是没有人发现我的音乐天才。那所以呢，他们的我们的亲戚朋友，包括我们的家人，都说，他说这个小孩子看着聪明，以后他应该做个官没有问题吧？所以这个中国人的儒家的这个思想里面，什么学而优则仕啊，所以将来读书估计他应该是没问题，所以将来就是一定是做官的。但是没有人会想到这是音乐天才，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有一个音乐学院的教授跟我说，他说你要是从小生在上海，那还得了吗？我说没什么得了，没得了。我说生在上海就不是我了，就是跟你们差不多了。对不起。所以呢，所以我说，人在这种年少的时候，要有那种最好的学习时间，你要把它用来学习，趁你的这个什么圣经传道书什么说你这个还没有衰败的日子还没有到的时候，要纪念造你的主。但是你知道中国教会啊，这成长是很艰难的。当我89年接触基督教啊，我那时候还在初中啊，接触基督教的时候，然后就很想了解这基督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几乎把我们所在的那个教会是一个乡村的一个教会，教会里面只要有字的东西我全部都看过啊，但是呢也没多少。那些东西呢，从现在想起来了，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看了忘不掉的，那根本没用的，那些东西根本没用，就是说但是忘不掉啊。比方说很多观点是很错误的，包括这种有异端的，有新派神学的，因为三字出的有些书有些啊新派神学的观点，但是呢那些东西那忘不掉，但是很不重要。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在年少的时候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你没有这种经典，你没有一些好的这些的东西可以学习。但是今天不一样的，今天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源，但是我们肯不肯在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在我们的记忆力还好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衰败的时候，你可以用尽全力去学习上帝的道所以一个教会不能是一个学习型的教会，一个基督徒不能是一个很勤奋学习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他的生命是很受限制的，或者作为一个教会也是很受限制的。但是在我们的这种过后是什么？过后是当你迎来这种最壮的，你最有力量的这种年岁的时候是干什么？这是应该是你要参与什么服事，是你要参与做事情的时候，你的理解力透过这个经验，你的理解力会变得深邃，会变得深刻，你的洞察力，但你以前读过的那些书会在这种生活的这种磨练里面会展现出它的很多的这种价值。那所以但是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也很快过去，但是我们在到了这个快接近中年的时候，那是什么？那是你一生中的既是年富力强，又有经验，又能够什么，又不迟钝，那又稳健谨慎但又不封闭的阶段。那这个时候你是应该最有担当的一个年代。 那所以在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到了老年的时候，这可能是你最成熟，那可能是你最有智慧，可能是你一生的这种历练里面，上帝要对你一个到了老年最多的这种洁净的工作和炼净的工作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在每一个年龄段展现出他应有的灵性，这个教会才能够健康啊，这个教会才能够成熟啊。今天我们如果这种不同的成长的这个阶段，如果你在这个秩序上面你搞乱了，或者是人没有办法去发挥啊他应有的在每一个阶段应有的这种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价值，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他在对于别人、对于自己、对跟这个作为一个生命灵性的共同体而言，它都是一种损耗啊，都是一种损失。所以我们看到，我常讲，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把最好的资源，把最好的啊这些啊这最多的这个什么这个精力和这个和重要的啊这些人，要投入到什么教会里面的这些小朋友的这个教导的这个工作里面。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日学，它不是可有可无，不是啊，只是打发小朋友不要在会堂里面吵闹。你要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看待。那么教会里面呢，这个老中青三代是干什么呢？这个中是作为什么中流砥柱，年轻人是干什么？那是攻城拔寨，是要冲到前面，充满活力，那叫什么叫初生牛犊。他可以什么？可以非常勇敢的去突破一些限制，开拓一些新的局面。那么老年人干什么？是守望。他圣经里面讲到，那些不在那些年老人可以倾心不断的为这个教会来祷告。那所以我常常讲就教会呢，如果从一个足球队来做比喻的话，这个年轻人就像前锋，不停的往前冲。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中年人就像中场。一个去组织，去这个什么，去这个观察这整个场上的局势，去把握这个节奏。而这个老年人呢，那就是后卫，这些什么把后面给这个守住。所以每一个时间段，我们在这个上帝的教会，包括说上帝在我们在让我们在这个时期里面，我们应该发挥他应有的价值。但是我讲了，但是基督徒在我们的对时间，从某个角度对基督徒最大的咒诅是什么？最大的咒诅就是基督徒信主十年二十年，他最感人的，他想起来最美好，他想起来让他最留恋的是他刚信主的那一两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信心好，那个时候我爱心好，那个时候我很热心。我说在你所度过的年岁里面，你再没有长进，我要说这是一种咒诅。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神给我们年岁是一种拣选，做基督徒我们就是随着这种年龄，无论是这种属灵的年龄还是你肉身的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要显出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每一年都蒙神赐福的。因为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每一年都显出，你有一个什么年岁的冠冕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的做基督徒里面一个最糟糕的基督徒是什么？就是他在信主的年岁虽然漫长起来，但是他没有长进。刚信主的时候还有一些热心，对于这个礼拜有热心，读经有热心，祷告有热心，奉献有热心。那么随着这种教会生活的深入，发现教会的问题，随着这个读经大家知道这个读圣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会，我们会有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你对圣经了解不多的时候，你读很容易，有的时候很容易感觉到这个经文的这种哪一句经文对你的这种触动，或者感觉到圣经的超越，或者会很吸引你的。但是你对圣经越来越了解越多的时候，你读经就不再变成那种格言式的抓取你自己有感受的容易感受的部分，你要从一个整体来理解它的时候，发现好辛苦所以呢，你开始这个读经就怎么样呢，就没有了那种原初的那种新鲜感，然后就什么一读圣经就变成一个很好的这个安眠药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忘记掉了。我以前讲到是绝对不能够接受啊人家睡觉的，啊，所以这个是睡，当时我又不是唐蓉蓉，不敢骂人家，那所以呢，我看着人家睡觉的时候，我就怪自己，为什么我没有更好的准备？我为什么不去读更多的书？我为什么不去更多了解啊这个听众的问题、这个时代的问题等等啊等等各种问题？所以说我每一次总是很沮丧，啊，但是。上帝知道我的负担过重，啊，再这样下去呢，我估计是承受不住了，啊，所以呢，他上帝就决定了什么啊，就让我从这个问题里面得自由，啊，有一天我读经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当然那经文我很熟悉啊，读过很多次，但是那一天读法真是不一样。突然看见保罗讲到的时候，有人什么啊睡着了，然后掉下去死了。然后呢，使徒行传的20章里边，然后我平常也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那一天啊，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什么啊？保罗讲到也有人睡觉，啊，所以呢，我这就很容易接受了，啊，然后呢，后来看见有人睡觉的时候，反正总之就觉得那，无论怎么说，反正总之保罗也有人睡觉，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止如此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那大家闲着没事，那如果说大家时间比较空闲的话，那么一来礼拜天一听到就睡觉，那可能是一种灵性软弱。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的时间那这个节奏太猛烈，那平常怎么样总是焦虑睡不着觉，你要是到教会一讲到就睡着，我说这是什么？这就是上帝赐给他安息，嗯。这就印证了一句话是什么？叫做神的话就是医人的良药。所以后来我就不看到有人睡觉我就特别高兴，因为他正是来守安息嘛。所以我们看的这种我们看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不同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怎么去保持这种在灵性上面那种不断的成长，就是我们不再是读圣经啊，到了什么昏昏欲睡，但不像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么热烈啊，那么渴慕啊。所以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这个经验是非常糟糕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啊？因为他们创世纪的时候是读过很多次的，每一次立志从创世纪那开天辟地啊，那个从头读起，好。读到出埃及记基本上就什么就 over 了，啊，所以呢这个40年都没有出埃及，好不容易出了埃及的到民数记也马上倒闭到旷野，所以你看基督徒的读圣经的这种热情啊，他是不像刚信主的时候，然后刚信主的时候看每一个人看每一个弟兄姊妹很可爱，看对教会很有爱，啊，但是呢到了这个信仰生活一长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心就冷了。教会里面有各种猜忌，甚至各种毁谤啊，各种啊，甚至教会内部的这种争斗、迫害，什么都有。开始什么？开始啊，沮丧，陷入到很长期的这种灵性低潮里面。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这种的状况，它不是一种正常的。他正常的应该是怎么样？是要保持每一年，那每过一年，在你的身上就显出那个奖赏来，那就是你的不断变得更加的成熟，你不断变得什么更灵性上更加的这个进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在每一年所度过的这种年岁里面啊，我们可以做见证说，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上面我们的确更加的进步，我们在服事上面更加的成熟，我们的这种热心什么更加的深沉，啊，大家知道年轻的时候人很有活力，活蹦乱跳的，或者说精力非常充沛，但是到了这个年岁长了以后，他不再是这种表现，但是他不代表他的内心是什么冷却的，他变成是从一种非常奔放的到一种比较含蓄的，是一种怎么非常有表现力的，到了一种非常深沉的。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他要在这种不同的啊不同的这个时间、这种岁月、这种历练里面，他开始变得成熟。啊，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信仰的这个历程，在生活里面，啊，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blem 啊，就是我们没有啊进步。大家知道，世界上面除了圣经以外，还有一本最受欢迎的这个书，它的翻译的这个数量，这个文字的数量的仅次于圣经，被翻成300多种语言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啊，是《天路历程》（Pilgrim Process）。那么这个The Process of Pilgrim， 那么在这个这一本书里面，大家知道这个 process 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不停的在什么啊，在这个进程之中，就不停的在什么在往前走。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类似的，或者说圣经里这个历程的这个 image， 就它跟啊这个出埃及的这个路程是有关系的。那么在诗篇的120篇到134篇，这一组的诗篇里面有很特别的，那一种是一种啊新的以色列人一种新的这种经验，这种被掳回归的一种新的经验。那一组诗的名字叫什么？叫上行之诗，就是不断的这个往上走。所以在啊出埃及记，在上行之诗，或者说在天路历程里面，它都表达一个共同的概念，那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基督徒的灵性，它是不断的在进步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很实际的来考察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年终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公司啊，一个啊什么单位，我们往往会做年终的这个总结。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需要在上帝面前啊来总结，每一年的时候就要来总结。那总结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年之中，我们究竟在这个灵性上面有哪一些的成长，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在服事上面，在奉献上面，我们有哪一些的这个进步啊。我以前啊这个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啊，有一个习惯，那现在呢没有那么固定了，但是呢以前呢是几乎啊每年都是一个习惯。你们知道以前刚有电视不久，那然后那个中国过年的时候有一个最火的节目啊，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什么啊？春节那个联欢晚会，对不对啊？但是在我就特别挑那个时间，在中间的这个从除夕到春节的啊这个晚上啊，有一个时间，大概前后跨度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说先从准备到中间的这个部分，到大概有1-2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干什么呢？就是来大家都在看这个联欢晚会的时候，那我以前住的一个房子有个阁楼，那所以我就在阁楼里面干什么呢？啊，就是在年终算一算账，就是在生命里边。再来拿一个笔跟纸来写一写，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究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到底过得如何？我们也许在工作上很顺利，很有成就，我们公司盈利，或者说你啊升官发财，或者是你不怎么顺利啊，或者有什么挫折，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计算这一年的价值，不只是这些事情。还有我们有另外一个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种灵性上的总结。我以前听过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三字的著名的一个牧师，他就在讲道的时候公开讲，我实在是听不下去。那时候虽然我还不是传道人，他说什么？他说做基督徒，圣经我们教会不要求你一年读一遍，他说这个要求太高了，他说你只要每天读一节就行了。你知道圣经有31102节，如果你每天读一节经文，那么你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读完呢？啊，加上你偶尔忘掉的话，大概要10年。啊，所以，哦，对不起啊，不是十年，是要100年啊，就是30000多节嘛，那一年才这个300多天， 所以要接近100年你圣经才能够读完一遍。他说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讲，圣经读一遍的要求太高了，我很难想象一个大城市的教会，他们竟然对一个信徒的圣经读一遍算是很高的。大家如果稍微读书都不怎么多的人，大家都知道很多《红楼梦》都读过不止一遍，《红楼梦》的字数比圣经还要多，圣经只有962000字左右，那《红楼梦》有100多万字。我们读过很多这种没用的书，很多根本啊，当然《红楼梦》我不是说《红楼梦》没用，就我们读过很多没用的这些的信息，我们的字数一年下来远超过圣经多少倍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认真的读一年、读一遍啊诗篇啊，读一遍这个圣经啊。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一年到头，你在上帝面前你要算这个账。我特别特别感动的一个见证，就是在这个威尔士有一个小女孩，她因为没有机会读书，所以到了这个10几岁的时候，那才有机会上小学。但是她的读书跟别人读书不一样，她的读书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读圣经。她说她就是想要认字，然后可以读圣经。她快接近20岁的时候，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在这个小学毕业的时候，他攒了10几年的钱，然后要去买一本圣经。他伦敦要走路，从威尔士的山区走路走到伦敦去买一本圣经。然后呢，那个圣经我忘了是多几十英镑，那个时候圣经印量很少，很贵的啊。然后呢，他就走到这个伦敦，差不多花了2个月的时间，到了一个教会里边。然后礼拜结束的时候，他就去问那个牧师说，我想买一本圣经。这个牧师说，对不起，我们这里的圣经没有了。那什么时间才有呢？他说也许半年后，也许还要更长的时间。他当场就伤心的不行，那就哭不肯走。那个牧师就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买不到圣经能够哭得这么伤心的，就问他是为什么。那所以然后才听他讲这个故事。那个牧师感动得不得了，他说这样啊，我先呢把自己的这个圣经，当然他自己可能不止一本圣经，他说我先啊送一本给你啊，然后呢你呢不要哭。但是这个牧师从此以后啊，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呼吁加大这个圣经的印刷量。你们知道这就是全世界第一个圣经公会的来源。所以你看到一个小女孩，她就是认字，想要努力的读圣经，她可以说深刻的改变了这个世界。今天基督徒老想着今天要梦想做那个做这个，那基本功根本不扎实。就是你当你看你这么认真读圣经的时候，上帝有一天就可以使用你做大事情。我们今天很多很多，我们强调什么？我们每年的总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事工上面、从业绩上面去考量，我们缺少在一种灵性上面去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我们看到今天中国教会面临这么严重的问题，你在这一年这么沉重、黑暗、压抑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里面，那你的祷告是否增长？你对上帝在中国教会引领的心意是否理解的更深刻？大家知道这种理解跟研究有的时候不是有对等关系，它是一种超自然的那一种光照，那种 inside 的那种洞察而有的。那你这种的从哪里来呢？这种是从祷告，很深刻的祷告和默想里面来的。所以我们在经历这样的一年过后，我们的祷告是否变得更加深沉？我们是否更加去抓住上帝在21世纪对中国的心意？我们是不是对于今天中国的这社会所发生的，无论从基督教研究还是这种反基督教等等的这些问题，你是不是理解的更加的透彻，更加知道应该自己怎么奉献、怎么参与、怎么在这个时代之中被神所用？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反省的， 在一年到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这一年我们有上帝的恩典为证，我们的灵性获得丰厚的奖赏吗？愿神赐福大家。我想无论这一年你过得很成功或者说很挫败，都需要把它交到主的手里。成功的需要求主继续的来保守，挫败的能够在他的恩典上重新的更新而变化，能够刚强起来，能够不再一样。所以呢，我关于这个奉献，它不只是我们对于一些简单的对于教会一些的这个金钱的奉献，透过教会就献给神，而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是要过一种委身的交托主权的这样一种生活。我现在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圣经里面总共记载了大概新福音书里面记载了36个神迹，只有一个是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是什么？五饼二鱼啊，五饼二鱼。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念这个圣经啊，你们的而且有福音书，大家普遍都比较熟悉。那么这个五饼二鱼是四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但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有很特别的地方我不去解释它，就是整个故事，就是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孩子他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拿出来，对不对？结果呢，就是这个神迹产生。我们今天的奉献，对于世界的需要而言，这个就像面对于5000的男丁壮汉，都要起义，都要打仗的这些人，那么就是五饼二鱼对这些人来要吃一顿饭来讲是什么？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应该不知道什么要叫他们只能够画饼再充饥了，对吧？那么我们今天的奉献对于世界的需要来讲，表面看起来也是没有多少，你全部拿出来也没有多少对不起你当然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你是可能很有钱，但是从整个世界那来讲我们的还是很少，但是在上帝的手中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奉献其中一个很重要，除了我们的本分，因为我们应该交上十分之一，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法让我们的钱财发挥到它最大的作用，但是只有那么丁点在上帝的手中，它便要使用到不可限量。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甘心乐意，应该怎么把我们力能所及的我们应该把它献在主的手中，让他来使用，成为这个世界，成为跟他整个比例不匹配的那个意义能够显现出来。阿们。好，我们是不是有请这个奉献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万物都是你赏赐给我们，连我们的生命今天继续存活也是你的恩赐，因此我们的所有都属于你。然而你叫我们只要让我们在我们的你所赐给我们的财物里面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因为你就要赐福给他们上尖下流，使他们能够无处可容。主，我们知道你乐意来使用我们这些微薄的奉献，能够在你的国度中能够大被使用，让我们自己甚至没有办法来显出这些金钱它在你的国度之中对这个世界的意义。然而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的智慧，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的大能，这就产生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神奇的结果。主，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你的悦纳，所以今天求主你自己也感动我们，让我们不再把应该奉献的能够继续留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把它放到主你自己的手中。主，求主你自己赐福纪念每一位在你面前奉献的，愿主你按着你的丰富，你的仁慈，你的怜悯，能够大大的能够奖赏临到每一个家。 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自己能够恩待教会，能够怎样再把这些的钱财能够在福音事工上面，在周济穷人上面，在今天的这些个世界所表达出来各种的需要包括在神学教育各个方面都能够显明你的荣耀都能够用到，能够忠心良善，能够用到他该去的地方。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